今天鲁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们取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翻到了，我们一起念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有请罗牧师。
早安，我们要就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要做几次的分享，几次的讲道。这是约翰给我们的福音书里面的另外一个章节，把所行的神迹，他真正的意思，真正的影响也加以解说的啊。他在第五章，第五章在毕士大的那个池子边医好了一个患病38年的人，想来年纪不小了啊，患病都已经38年，医好了之后，耶稣就着那一桩神迹有一番的这个更深入的讲解。到了第六章，第六章是五饼二鱼的神迹，约翰福音里面之后也就着这一桩神迹也有详细的申论。这跟其他的福音书很不一样，其他的福音书基本上是做一个记录，记录了耶稣基督所行的许许多多的神迹，但是没有继续深入的来讲解啊。当然也记录了耶稣基督很多他的讲道，但是约翰呢，约翰比较是着重从记号，从神迹这个记号这边然后引申出信息。那么到了第九章，把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给医好了，也就着这一桩来引申来讲解，一直到了第十章，我们之前所讲过的。现在我们到了约翰福音里面的最后，他所记录的四桩神迹跟讲解了的最后的一个例子，最后的一个篇章，第十一章。我们今天只就着第一到第十六节来讲解啊。但是我们刚刚读了一遍，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对第十一章的内容有印象，熟悉里面他所讲的，他的重点当然就是在耶稣基督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啊，一个已经死了4天的人被摆在坟墓里啊。犹太人的坟墓跟东方的那个坟墓不太一样的啊，所以他们是摆在洞穴里面，洞穴的这个口呢是用个大石头啊堵住的，那么这个是他们的埋葬的方法。一个死了4天的人，耶稣基督啊，把这个死掉了拉撒路呢，又让他从死里面复活。这里面呢所讲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宣告呢，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接下来我会就着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还会有机会再详细的申论。这里面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约翰福音里就着耶稣基督所亲口第一人称的口吻所讲出来的是我是我是，一共有7次，有的人说不止，有的人说有8次啊，因为那个耶稣基督用过好几次讲说我是啊，这个表明他自己的身份，我是基督，我是上帝的儿子，这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自我的宣告里面。不过我们就着耶稣基督他所讲的那个我是，我们集合在一起，我们说他有7个啊，他是我是 世上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啊，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这是我们之前到第六、第八、第十章里面我们所读到的，这里是第五次了，接下来还有另外两次啊。接下来讲，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最后一次是我是真葡萄树啊。我们都有机会，我们就着这些很重要的这个宣告呢，我们会加以讲解的。第十一章里面的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经文，它的翻译啊有点不像我们所熟悉的我是我是，因为我们的翻译法把它翻译成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直接翻译过来直译的话呢，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个地方他把复活摆在前面，那整个从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呢，这也是很这个我们能够理解的，因为他要强调的是他是复活，他有这个能力，生命的主有这个能力使已经死掉的人，灵魂都离开身体的人，能够把灵魂再召回来，再进入到那个已经好像开始腐朽的身体里面，使他活过来，使他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好，那这个我们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来讲。今天我们只把重点呢摆在前面的十六节，那为了要加深大家的印象啊，我要请大家一起从头再读到第十六节啊，第十一章的前面十六节，来，我们一起读。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坐蒙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一段经文呢，如果约翰他记录到这个地方，没有下文，没有接下来从十七节开始记录的详细耶稣死、拉撒路复活的话，你会觉得很诧异的啊！你会读了这一章啊，你有点摸不着脑袋，觉得呢，里面耶稣的表现跟约翰提到说这个耶稣素常爱他们，爱马大和他的妹子玛利亚并拉撒路，你会觉得这个爱啊有点像什么呢？我们所说的鳄鱼的眼泪啊，觉得很奇怪的，怎么会耶稣的表现言行很不相同的啊？因为耶稣在这边讲说，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才去。所以你会感觉到，你怎么讲呢？ 马大、玛利亚，他们对耶稣是抱着一种希望的。结果没想到耶稣呢，听到了之后，人住了两天了，好像把绝望还给他们啊。他们原先是期待着耶稣呢，他们是希望说望眼欲穿呐，希望耶稣能够接到这个信息，马上赶过来呢。结果他们绝望失望了，看到自己的弟弟死了，埋葬了。他们对耶稣呢，是表达出这个一腔的这个友情啊，的的确确啊，你可以感受得出他们对耶稣基督一定熟识到一个地步，而且他们对耶稣基督认识到一个地步之间的那种默契，友情之间的那种默契呢，你也可以感受到一定到了某个程度的。结果呢，耶稣还给他们的好像是绝情啊，因为他们望眼欲穿呢，看不到这个啊、耶稣带着门徒们过来啊。我们来就了这一段，我们来学到底耶稣基督他有听到了信息，又表现出这样的一个反应呢，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课可以让我们来学的啊？这里一开头啊，他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原先你初初读这一章的第一节呢，你感受不到有什么特别的啊？你说患病，你说哪一个人不会生病啊？在我们当中，一定也有生病的人，也一定也有身体不舒服的人，到处都是这样子啊！有的人还成天生病的。那刚刚这读这么一节呢，你感觉不到有任何的一些啊这个特别的地方。但是你读底下的几节啊，你就感受到不一样的了。你注意看啊，他们在哪里？他们在伯大尼。伯大尼啊，按照这边所讲的，他离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在橄榄山的东边的地方，大概只有2英里左右。他这边写6里啊，这个因为每个民族每个时代他们用的这个度量衡会不一样的，好像我们传统用的这个华里啊又不一样，英里又不一样啊。大概我们以现在所知道的，大概就是3公里多一点，用公里的来算的话，3公里多一点。伯大尼离耶路撒冷靠得很近的啊。那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另外一个伯大尼，耶稣也那个地方也叫伯大尼，有的时候翻译的关系呢，他照样翻成伯大尼。你知道，因为我们是从外文翻过来，所以有些地方伯赛大就有好几个伯赛大，那有的时候为了要分区别呢，他就把它翻译成毕士大，就不要把它翻译成伯赛大啊。这个因为你从外文翻译过来，这个音一样，但是为了要区分，那耶稣所在的地方，按照第10章的结尾呢，耶稣是在约旦河外。约旦河外是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你知道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在哪里呢？约翰也记录了，在第1章第28节他记录了，在那边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呢，直接就把它翻译成伯大尼。不过他底下小字讲啊，他说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伯大巴拉啊，这个另外的那个音译啊。那个地方离耶路撒冷有多远呢？离耶路撒冷用我们现在的公里来衡量的话，150公里左右啊，150公里，那离得很远的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铁的，没有什么汽车，很少人是坐这个马车，坐这个驴子拉的车，很少的啊。多半都是，尤其是耶稣带着大队的人马，带着他的门徒们，都是靠2条腿走路的。那你想想看，在那个时代要走150公里的路程，大概要走多久？你估计一下哈，走4天，你估算一下就走4天的路程了。我想差不多了，你带着人一起走啊，如果自己走可能可以赶得快一点啊，自己一个人。我不晓得诸位走路的速度多快啊，你一个 一小时能够走五公里，那很快的，那算是走得很专心的走很快的啊。一小时走五公里，那你一小时走五公里，你一天就算你走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也只不过走40公里而已 啊。所以大概要走三天多到四天的路程才走得到。所以两个都在博大你，但是中间的距离你可想而知哎。我相信拉萨路一定病得很重，有自己的弟弟生病了，一定请医生请大夫来看的，看到一个地步觉得这个情况危急了啊！这个好像我们现在你如果情况很严重的话，医生会发什么，会发这个病危通知书通知亲属的啊！你们要先有心理准备了。我相信马大玛利亚送这个信给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这个大夫给了他们病危通知书了。而且你可想而知啊，他们跟耶稣基督的熟识的程度，你想看看，假如有碰到像这样的情形，有自己的亲人，那你当然也要赶快送消息给至亲 的好友，尤其是他们所认识的这一位耶稣，这位耶稣基督他们认识啊，他们就巴不得耶稣基督就在他们身边，因为他知道说，主啊，如果你在我们这里的话，因为他之后他这样讲的嘛，是不是在那个第21节的地方，那边耶稣到了村落，还到了村落的这个村口而已啊。马大赶过来就跟耶稣讲了这些话，隐约之间呢有一种哀怨，有一种抱怨啊，就是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言下之意就是他们心里面送这个信的原因，就是知道耶稣基督有这个医病的能力，能够行这样的神迹，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使这个生来瞎眼的人都能够得着这个视觉了，能够恢复正常的。所以他们当然巴望着耶稣在他们身边，这样子的话我的兄弟就能够得着医治，大夫医不好没有关系，你如果在，我的兄弟就好的了，啊！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心里面呢，所以要送这个信息，大老远的送到150公里之外的那个伯大尼去。当然，他们心里面有这个指望，而且他们对耶稣基督认识到一个地步啊，他送过去的信息都不用太详细的讲。你知道，你如果没有默契，不熟的人，哎呀，你要交代什么事情呢？你在公司里面啊，当到这个 CEO 的话，那你身边的这些所谓的你真正的贴身的这个 PA， 这个你的助理，一定都是跟着你很久，知道你的心意。你只要吩咐一下，他大概就知道这个老板要做些什么啊。如果是一个新手，那也很常常会把事情给搞砸掉的了。你看他们给耶稣的这个 message 是什么？他给耶稣的信息说啊，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不需要再去详细的来讲解，来把这个病例整个影印的送过去，不需要了，是不是？你现在你如果说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谓的 second opinion， 那一定要整个复印的你的所有的病例，所有的一些情形带过去啊，因为那个医生也要真正了解你的情况才能够给出他的诊断来的。但是他们给马大玛利亚给耶稣基督的信息呢，就这么样，好像很含蓄的样子，就这么样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一读到这个信息，一看到一听到，他就了解明白了，大老远的派一个人去，那个人 就算他跑三天好了吧，因为他要送信息，所以他赶得快，一定是一个这个比较健康、这个青壮的一个信差，跑三天的路程跑去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因为他们心里面笃定的相信，耶稣一听到这一句话，就了解事态的这个紧急、事态的严重。你知道，有人呢，就着这个福音书做了一些详细的这个查考，他们说，啊，有这样的一个查经的资料，说耶稣基督很除了他小时候出来30岁之后出来传道的那3年半的时间里面，从来没有在耶路撒冷过夜的，只有最后啊，他小的时候是爸爸妈妈带着他上去过节，结果呢，爸爸妈妈回去的这个人潮里面呢，没有看到耶稣啊，也把他忘掉了，以为他就在人群里面。他们跑出去了一天了之后，才发现耶稣不在。小耶稣那时候才只有12岁啊，就赶紧倒回去，在圣殿里面找到了耶稣，是不是？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记录。那这个其他的福音书，4卷福音书里面所记录的，耶稣每一次常常到耶路撒冷去啊。每一次到耶路撒冷，那他不在那边过夜，在哪里过夜？这个查经的资料说，他们都出了城，到伯大尼去过夜。到伯大尼，你按照路加，在路加福音第10章，大家回去自己可以查，路加福音第10章的最后里面有一段是记录到耶稣基督在马大、玛利亚家做客，在那边有家庭聚会，在那边讲道，在那边有一些教导啊，所以可想而知，这一个家庭款待耶稣，跟耶稣基督有多次的这个交往认识了。你从这个底下这几节读出来啊，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他们之间的那种友情的那个这个关系，亲密的关系，也感受到事态的严重。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两个地方隔得那么远，派了人过去通知，那从他事后的反应，像耶稣基督的一种诉苦，你如果主啊，你如果在这里，那我弟兄不会死的。从这里面把它综合起来看，你就感觉到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记录很不一样的了啊！所以他一开始只是讲有一个患病的人如何如何，好像感受不到有任何的这种千钧之力。但是你接着读下来，你再仔细的来思考，你会感觉到这里面有他的不寻常的地方了。而且呢，他这里讲说，主啊，你所爱的那个人，马大、玛利亚，他们深深的知道耶稣爱拉撒路的，耶稣爱这个家庭。而底下呢，约翰也好像来证实这件事情。约翰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只不过底下紧接的那一句话呢，就让我们呢感觉到这里面的气氛有点诡谲了，有点儿这个好像很不正常的了。因为他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2天。啊，我们稍微先打个岔，我们稍微来计算一下啊。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这个信息，他还在那边等了2天。换句话讲，耶稣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时候，拉撒路死了没有？还没有，还最后还有2天的时间。为什么？因为我们推想，耶稣2天之后开始说，我们启程到伯大尼去，到马大、玛利亚那边去。 我们推算大概走了三天多四天的时间嘛，三天多呢就是到第四天才到的。而他到了之后，他这边讲说那边的这个村落里面的人呢就告诉他，就知道了说原来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所以换句话讲啊，耶稣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拉撒路还活着，还没有断气哦。那他如果真的要医的话，他就打发这个送信的人说回去，你只要信不要怕，回去啊。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结尾，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结尾记录了一桩把大臣的孩子给医好的一桩事情，大家记得吗？啊，那个他还是在这个加利利的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大臣从伯赛大的地方啊赶过去，想要请耶稣说：“你赶紧来吧，赶紧跟着我一起啊，去我所住的那个地方啊。”我们曾经讲过那一段故事，结果耶稣讲说，叹一口气说：“好像你们非要见到神迹啊，你们才肯信的样子啊。”他说：“你就回去，孩子好了啊。”那么等到他回去的路上，家里面的佣人、家里面的仆人也赶来找他，在半路上碰到，就跟他讲说：“孩子已经好了。”一问起什么时候好的，就是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回去，你不用怕了，已经好了。”就是那个时刻，所以耶稣基督他可以行这桩神迹的，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不需要这个时间空间的间隔啊，不是真正的理由的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是超越生死的界限都可以的。那么但是耶稣呢却停了两天之后才走了四天的路到伯大尼。换句话讲，耶稣开始走的时候啊，他也的的确确，耶稣还没到他已经知道了。他跟门徒讲说拉撒路睡了，门徒们想既然睡了那是好了吗？一个生病的人都能够好好的入睡了，他多半都差不多好了啊。有时候你看那个宝宝啊，这个孩子小的 toddler 啊，那种二三四岁了那种，有的时候你看他生病能够好好的睡了起来，他会觉得肚子饿要吃了，那多半都是已经好了大半的了啊。那耶稣基督这样讲，门徒们也很自然就以为说既然如此他就好了嘛，既然他都睡了那么他就好了。耶稣基督就把这个把他自己的这个讲法把它降低下来，用我们一般人能够理解的方法直接的讲。因为耶稣是把圣徒死了其实是在主里面睡了，我们再从新约里面我们了解，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呢，其实呢肉身死了就是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啊。因为肉身的死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这个结束，我们其实这个灵魂归到我们的救主那边去，到了时候要从死里面复活的。所以耶稣基督呢就用他们所能够明白的话来回答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就换句话讲，耶稣等了两天好像啊心很硬哦，他在那边等两天就是等拉撒路咽气啊，等两天然后跟门徒说拉撒路死了，现在呢我们可以往那边去了，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这个他这个字啊到底指的是谁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五节的地方啊，第十五节第十六节啊都用到一个他字啊。我觉得这里面当然是一个小的问题呢，不过也多多少少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呢门徒们心里面的焦急啊，门徒心里面的担忧啊。耶稣就直接跟他们讲说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个门徒们越听越觉得耶稣今天好像吃错药啊，说什么他死了，底下讲说我没有在他那里我就欢喜。这个欢喜哦，大家，我们华文圣经翻译成欢喜啊，是因为它的上下文欢喜那个的那个意思比较吻合啊。其实这个欢喜跟马大玛利亚送的那个信息里面的那个爱字呢，是同一个家族的字啊。送的那个信息是说，主啊，你所爱的那个人，你所喜欢的那个人呢、啊，病了啊，而且呢，没有详细的讲，其实就是讲他已经重病了，病得很重了啊，几乎就在死的这个边缘上了。那么耶稣这边用的这个欢喜其实就是这个爱这个字眼。耶稣讲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门徒们越听越好像摸不着脑袋了啊。然后底下耶稣说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往他，这个他到底是指的谁？指拉撒路，拉撒路死了，那我们往这个死人那个地方去好了。难怪多马一听就觉得不是味道，多马他就说：“哎呀，那好，那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既然拉撒路都死了，而且呢，在犹大地犹太人，特别是宗教领袖们，对你有敌意的了。原先我们会跑到这个伯大尼，那个约旦河外的那个伯大尼，就是因为他们要拿石头打你啊。”是不是我们上次讲耶稣讲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们就要拿石头打死他，为什么？因为他说健忘的话，他自己是个人，明明是个人，却把自己高抬跟上帝同等啊。所以既然如此，要竟然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边去吗？所以多马的那个他，我相信可能包含了两方面。那我们既然耶稣我们的主到那边去可能会被打死，那我们跟他一起死好了。也有可能这个他也是指着跟着这个耶稣所讲的那个他是一样的，就是拉撒路，那我们跟着一起去吧，一起去同死了啊。这个好像耶稣要去赴死，没办法了，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跟着他一起去赴死吧啊。所以这里面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来讲，我们如果我刚刚说没有十七节以后的那一桩神迹的详细的记录啊，就记录到这里，任何一个人读十六节的话也一定觉得很诧异。你看这个家庭呢，心里面多焦急，在那边多么这个心情沉重，眼巴巴的希望看着他来，结果没想到他还在那边停了两天，再花了四天的功夫，明明一句话就能够医好的，耶稣没有动静。所以为什么如此？所以这里面真正的功课就在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这些话里面。其实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来学两个功课。一个功课，其实这两个功课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在什么时候行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常常讲啊，我们之前也讲的，时间里面好像隐含着智慧啊。我们要数算年日，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其实不是智慧里面有时间里面有智慧，是我们对时间的认识啊，我们的见识，对时间的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我们能够了解明白，那真正是我们有智慧的。所以那个真正的智慧啊，是在我们如何来使用，如何来掌控，从这里面表达出我们的智慧。诗篇里面那句话说，我们要懂得数算我们的年日，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其实就是要叫我们好好回顾，好好来前瞻，来了解 在我们过去的得失，那如何应用在我们前面的年岁里面，那这里面才真正我们在好好的思考啊整理的时候呢，才得出里面的智慧来。这里面的这两个功课其实呢也都是跟时间的那个智慧相关的。我们先看第一个是马大玛利亚，他们一定在那边祷告的，他们一定期待着耶稣基督能够赶过来，他们可能也盼望着赶回来的那个这个信差呢会带回一句安慰，带回一句耶稣所讲的有能力的医治的话语啊。结果没有，好像祷告落空了，好像期望呢变成绝望了，啊，失望了，绝望了啊。那么这个原先虽然沉重，但是这个心还没有掉到谷底啊。等到信差回来还没有回到这个他们所住的村落、啊、他们的弟弟都已经走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心真的是已经掉到这个谷底去了。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耶稣素常爱他们，他们的祷告好像没有得着应允了，所以这里面就表示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啊，不了解的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我们所想的，我们所以为的啊，往往没有真正的这种表达出信心的依靠，没有表达出对上对主的那种有那种确信跟把握。他不误事，他是听祷告的主，他是会应允我们所求的。这一方面呢，往往我们在受到考验的时候，还没有真正抓到找到答案之前呢，往往我们呢就在这上面会这个作答不好，做得不完全的。马大玛利亚就像这样子，从他们见到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马大是这样讲，玛利亚见到耶稣的时候，他所讲的话是怎么样呢？也是同样的话。换句话讲，可能他们觉得他们祷告落空的时候呢，姐妹之间呢就有一些这个抱怨，有一些怨言呢，可能彼此之间都在讲：“哎呀，主如果早在这里的话，不就好了吗？”他们很可能两个人都同意，得出了一样的结论。主如果在这里，我的弟弟必不死。就是我弟弟会死，就是因为主不在这里的缘故。啊、哦，他们可能得出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换句话讲，对主的爱啊，我们说我们都爱主，我们向他祷告，我们在等候主，我们要寻求明白他的心意，要知道他如何来带领，要看主如何成就这些事情。他的作为如何显明出来，这我们天天都在经历这些事情。往往我们在这种事情上面还没有到头，还没有到真正的这个结局之前呢，我们常常交白卷，常常交这个不及格的卷子。这个故事里面就隐约在暗示我们，向主祷告，信差都派过去，把这个信息都传达到耶稣的耳朵里面来了。那我们相信他一定有他的意思在。就这个功课很不容易学的哦。这里这一段故事里面可以让我们来看，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好像一个提醒，一个教训，像马大玛利亚那样抱怨呢，还是要学着原来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基督掌控着时间，而且在这个时间里面才真正显出他的作为来，才真正呢 教导我们那个信心如何要能够跨越过，也要跨越过这个时间的障碍，也要跨越过好像这个空间的障碍的阻隔，也要跨越过我们这个生死的这种观念啊。这里面其实这个是第一个，让我们看第一个功课，他们爱耶稣，耶稣也爱他们，他们也真正跟耶稣有那种很这个非常这个啊亲密的这种友谊的关系啊，对耶稣有信心，对耶稣一定也有祷告。那我们要等着耶稣他来回应，能够做的我们尽量做，该我们所做的，同时我们也要全心的倚靠耶稣。他们大概也是这样做的，他们能够做的请大夫能够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弟弟，这他们尽力的做，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完全的倚靠，看好像他没有任何的行动，好像没有任何的作为，但既然我们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他了，也深知这个事情呢是跨越过我们手的能力所能做的，那就只有全部交托给他，不需要把这个担子一直背在自己的肩上。所以从这里面可以让我们来学等候，这个信心一定离不开等候的，信心的考验往往就是通过等候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凭着眼见你只有焦急的份，那你真正能够通过这个考验，通过这个等候的考验呢，那你的信心就会被升华，能够被坚固，能够更成熟了。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去年前年我们讲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信心里面一个最大的功课就是等候上帝有没有应许，有应许，早就已经吩咐了，说这个地我赐给你还有你的后裔，但是始终没有儿女，那这样的话怎么谈后裔呢？啊，那么拖了从蒙召一直到他真正得着应许的子孙，有25年的时间，这个等候的啊，吩咐他把以撒带到这个摩利亚山上献祭，这个路上也是等候的啊，有上帝的吩咐，又同时又深信他一定有办法，一定有这个手段，一定有他的这个大能的本事，能够使死掉的以撒能够再复活过来，这是亚伯拉罕心里面所想的。但是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到那个时刻，我才能够真正来证实啊。所以还没到之前的那个等候，那种心里面，你看多么难过，多么那种心里面的焦急啊！信心一定要等候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对着门徒所讲的，他对门徒所讲，他一听到这个信息他就讲，第四节的地方啊，紧接着第三节这个信息传达到了，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他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你读到这里你也会感觉到跟对照后面的这个的真正事实的发展呢，也会感觉到明显的抵触嘛。他说这病不至于死，明明拉撒路你等了2天拉撒路就死了，其实耶稣基督如果真正马上就启程赶过去的话呢，也在半路上拉撒路就已经死了。为什么说这病不至于死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整个的收场啊，不是以死收场的，整个故事整个事件的这个推展演化到最后，如果拉撒路死了，埋葬了，腐朽了，那这个耶稣的讲的这句话就明显的矛盾，明显的耶稣基督不是那能够真正掌控这个未来的这位主了。整个事情其实不是以死亡以埋葬收场啊，好在我们整个这个 这个第十一章我们都读过了，所以我们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讲这病不至于死。不，这个事情整个事件不是以死来收场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它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是我们可以学的第二个功课。从这耶稣基督的这个回答里面呢，我们看得出来，我们常常讲改革中的信仰的五大支柱啊，第五个唯独圣经，唯独这个信心，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一切的荣耀，唯独归给上帝。那最后的一个，其实在耶稣基督的自己他的言行里面呢，都表达出来了。耶稣基督以上帝的荣耀为念，耶稣基督所做的是为上帝的荣耀，所以他知道为了这件事情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他的儿子也得荣耀，同时呢是为了他周边的众人，他是为了众人，也包括不在他身边在另外一个伯大尼那边的众人，马大玛利亚他们和马大玛利亚村落里面的人，那些他们的亲朋戚友，他们的邻舍，那些赶来吊道商赶来这个来安慰他们的那些人，所以耶稣是为了这些人。这是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我们能够学的第二个功课。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尤其是发生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上帝的荣耀，为的是他自己的荣耀，也为了他的属他的百姓，为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了当时这个犹太那些百姓们，也为了我们世世代代以后我们读这段经文的这些基督徒们。所以从这里面，从单单短短的这十六节里面，我们就可以注意到，所以注意到这些宝贵的功课，从这里面所写的那个约翰写的那个笔法，我相信他也好像含蓄，好像在字里行间里面留下许许多多明显的矛盾冲突。他不像是在写小说，但是写这个小说里面呢，的的确确啊，就把我们这个留意的那个，如果你读能够留意到的话呢，你就把你的整个的注意力都给吸引到里面去，你不能够停在十六节，你要继续的读下去，你才能够好像找到答案一样，要不然你会从这个好像一种悬疑，一种怀疑的心就产生出来了。如果我们不知道结局啊，只读了十六节的话，你一定心里面悬着一个什么，一个悬念，一个怀疑的一个悬念啊，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这样子的反应呢？啊，这些人好像投错了信心了，是不是？原先满腔的这种盼望在那边等着的，而且热切的祷告了，结果都落空了啊！原来这里面有这么样重要的信息隐含在里。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讲第十七节以后的，这里面有好多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的记录下来的经文。当然我们一定要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一定要回答来解释耶稣基督跟马大玛利亚的这些对话。我们也要问新约圣经里面最短的那一节经文呢，两个字，耶稣哭了。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呢，因为我们的用词语翻译的，所以是这个四个字，但是真正的就是两个， Jesus wept，耶稣哭了，最短的那一个字，他表达了什么意思？ 耶稣基督对马大讲，马大因为马大跟他跟耶稣 回应说，你叫人把石头给挪开，有没有搞错？这个人都葬在里面四天了，一定开始已经发臭了，因为那个地方的这个的炎热的那个程度啊，到了四天都开始腐朽了。那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第四十节，这些经文我们都要在接下来的几次我们来好好来讲。今天我们学了两个功课，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信心，信靠耶稣基督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要一祷告马上有回应，既然我们信就没有任何的是等候的这个阶段，好像一定马上要兑现，一定马上看到上帝的作为。这个功课里面让我们看，原来主有他的时辰，这个时辰里面我们如果越来越能够接近耶稣的心，我们就越来越得着里面的智慧了，我们的信心就得着坚固了。我们也要学像耶稣一样以上帝的荣耀为念。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经上所记着的每一段，每一段经文，每一个事件，主耶稣所行所讲的，其实都在教导我们，都在启发我们，都在坚固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得着其中的智慧，得着其中的灵，得着其中的生命。愿我们蒙主拣选，蒙主救赎，也蒙主教导坚固的人，在我们的信心上面，在我们的信仰上，也能够更多的接近，接近要以父的事为念，要以上帝的荣耀为念，要以众人的好处为念，要以能够显明出见证出主你自己的身份与能力为念。也让我们学习等候，在等候的过程当中要能够坚韧，要能够老练，让我们更能够成为主你在这世上合你心意的器皿，合你心意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